第六十一课，如何读经，读经的态度，什么是圣经中的行道。
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一本宝贝的圣经。哦主啊，你教导我们应该有什么合适的态度，我们来读这一本圣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实在满心感恩神将这一本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赐给世人，我们实在感谢主。因此我们是要看一看到底应该怎么来读圣经，用什么态度。读经的态度比读经的方法更重要。我们首先我们要必须要认识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什么书。我们说虽然圣经有非常优美的文字，但是它不是文学书。圣经虽然记载了很多历史，但是它不是历史书。它也记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但也不是哲学书。它有很多的科学知识，但是它不是科学书。它有很多，不仅是很多，而且是绝对的伦理道德，但是它不是伦理道德学。它不是劝人要怎么来做好的一本宗教著作，乃是圣经是神向世人的启示，是神向世人说话，使人知道如何得到生命之道。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我在前几天，也就是说是在2008年6月15号，我看见在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里面讲到关于俄国的大文学家托尔斯泰的事情。他这个题目叫永恒的忏悔，访托尔斯泰庄园。这就是说有这个作者他们去访问托尔斯泰的这个庄园，他写的一些报告。那么其中呢就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托尔斯泰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已经功成名就，甚至公开谴责撒谎而不必担心受惩罚，因为连独裁的撒谎都不敢对这颗俄罗斯的良心动手。但是他自己陷入更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写作也都不能够挽救他这样的心情。那这个我想呢，我们念几段啊，关于这个在这个报道里面念几段这个托尔斯泰。好，我们现在讲一讲关于托尔斯泰的信仰。
书桌的上方挂着几幅俄罗斯很常见的圣像画，一张是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小圣婴，另外两张是美丽的天使。每当铺开稿纸写作的时候，圣母、圣婴和天使都陪伴在托尔斯泰身边。
托尔斯泰人以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在他的作品当中一直在讲到上帝，上帝。我所以现在我为什么在讲到说读经的态度的时候，我要讲到托尔斯泰呢？我就是要讲到说，我们必须认识摆在我们面前这本圣经是什么圣经。到底这本圣经是劝人做好的呢，还是什么呢？托尔斯泰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哦，摆了玛利亚的画，摆了耶稣的像，或者这个啊，就表明他是基督徒。而且
他坚信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
呀，托尔斯泰他认为他很恨恶这个当时俄国教皇有繁琐的这种宗教仪式。这个宗教仪式并不等于基督教。我们说我们今天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信宗教仪式。他反对繁琐的仪式，我倒这个倒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问题是托尔斯泰他认为的是在圣经里面劝人做好，我应该要有上帝的爱， 他觉得在他的里面，他觉得有一个善，他可以慢慢培养出来，跟上帝沟通以后啊，一个人就会好。他是这样的认为。
他在信仰中看到了自己无法摆脱的罪，他因信仰而忏悔，因信仰而哭泣。晚年的托尔斯泰时常情不自禁地哭泣，在写作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与农民一起聊天的时候，在骑马漫游的时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眼泪却比任何人都多。哭泣即是一种忏悔。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不忏悔的信仰者必然是一个如同犹大那样的伪善者。不承认自己有罪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恶。一个不承认自己罪过的人，就像是一根顶端被严密堵塞的导管，任何东西无法从中通过调和悔悟，这就意味着打开管口，使自己成为有能力完善幸福的人。晚年的托尔斯泰已经功成名就，其影响力遍及世界，他甚至能够公开谴责沙皇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因为连独裁成性的沙皇都不敢对这颗俄罗斯的良心动手。但是他却陷入了更为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写作已经不足以挽救这一危机了。人如何才能因忏悔而得救？忏悔之后如何避免犯罪？自己有没有能力过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与信仰一致的生活？这些问题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这位老人。
是，托尔斯泰他虽然他一直讲上帝上帝上帝啊，他一直讲要爱，他就觉得人是不对的是什么，但是他没有找到一个赎罪的道路。所以他看圣经，他看圣经比较强调的，他一定都是看上帝怎么要爱人，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爱人，他一直是从这边来看的。所以他想用哭来赎罪，他一直哭，他哭有什么用呢？他哭也不能够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他为着就到最后他为着赎罪他怎么做呢？
与书房相连的是托翁的卧室，卧室里只有一张小床、一个大立柜和一个床头柜，比今天的青年旅社还简朴。这样的陈设根本不像是帝国伯爵和享誉世界的作家的卧室，即使比起旁边摆满装饰物的索尼亚的卧室来，也逊色得多。托尔斯泰尽可能过朴素的生活，甚至透过参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来为自己赎罪。他试图将自己变成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民，却始终无法完全做到。最后他选择从波良纳庄园出走，一直走向生命的尽头，他悄悄地离开了。这是一条一个人的朝圣路，信仰不是一份宣言，乃是一种实践。托尔斯泰在其晚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总认为，如果一个人对信仰忠贞不渝，那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去祈求任何人，而如果信仰不坚定动摇，那么这个人必然会呼求所有人去相信他的信仰。他用出走这一决绝的行动来为自己的忏悔路写上了最后的句号。
哎呀，当我看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真的，这一个这么会读圣经的人，他常常在神的面前，他觉得自己有犯罪，所以他要赎罪。他不认识圣经是一本什么书。我们在上一课我们已经讲到，圣经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也就是说，他好像只看见圣经的督责和归正，好像说什么是不对的，应该是怎么样，他看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他看耶稣是博爱精神啊，八福篇里面啊都是充满了爱，要爱仇敌，他比较是强调是这一方面。但是他没有看见这本圣经是一个教导人学义。我们上一课已经说什么叫教导人学义，就是是训练，是指导人借着信与基督联合而成义，这叫教导人学义。 这本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因信与基督联合而得到拯救，因信称义。而在罗马书也特别讲到，我们以后不断的顺服，更顺服，因信结出诚意的果子。不管是腓立比书也好啊，圣经充满了说顺服更顺服，恐惧战尽做成得救的功夫。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到，你们岂当因顺服他得胜。顺服我们后来前面都讲过的，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他没有看见这一件事情，他把圣经作为一个是劝人为善的一个宗教作品嘛。所以我从网站上有一个国学网上，我看见一篇学术家园里面，他评论到关于托尔斯泰的信仰，当然这个作者不一定是信的了啊。
托尔斯泰的生命观与基督教有密切的联系，而又不完全相同。他对基督教有自己的理解，传统基督教学说强调人因始祖亚当偷吃禁果而犯下原罪，人类也继承了这一原罪，人的生命已经全然败坏，无法通过自己，而只有通过认信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才能获得拯救。但托尔斯泰指出，人的善性精神的人始终存在于人之中，只是常常被压抑遮蔽了。同时他还指出，人具有道德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能力，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不必一定要经由教会所规定的繁琐仪式。在复活中，托尔斯泰通过一个流浪的老人说出了他对生命和信仰的看法。
好，托尔斯泰他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不相信基督教讲的，因为人有罪，结果人需要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使我们得到生命，我们才可能这个新生命的成长，我们新生命的成长使我们才可以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我们需要有新生命。但是他比较认为我们人里面就有善的啊，所以他就可以来发掘。但是我们知道他最后他自己也不能够自拔，他自己最又想说啊，通过眼泪来赎罪啊，通过我要过简朴的生活来赎罪。我不知道这个当然是我自己没有根据的说话，他为什么认为人要简朴，是不是因为看见圣经主耶稣对那少年的财主说，你还要变卖一切来跟从我，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看见这个的话，他还忘记一件事情，变卖一切下面一句是什么？
跟从我，
跟从主。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借助耶稣人才能够到达到哪里。圣经那个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下面一句是什么？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对，我不知道托尔斯泰是因为怎么样，但是我今天愿意把基督教作为劝人为善宗教的人，我今天愿意说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劝他们，就是说你就算你要变卖一切，你下面还有一句跟从主。你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这个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怎么叫跟从？主啊主啊，你就一直紧跟着他走，跟从主的脚步，跟从主的道路走。珍珠主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脚中十字架的道路，跟从主。所以他就算是变卖东西嘛，也应该跟从主的。你跟从主是重要的，他不变卖东西跟从主也可以的，他变卖东西不跟从主没有用。所以我们知道他今天托尔斯泰他是把基督教的圣经来作为啊，是一个劝人为善啊，是好像要发掘人里面 应该要怎么做好，但是他完全忘记了一件事情，他否定我们人里面是罪性，被罪控制根本做不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经以前，我们先要面对的，这是一本什么书，你先认识这是一本什么书。我曾经在前面讲过，一个弟兄，一个刚刚得救重生，因为他是念文学的，他一看见这本书，他就是说，好，我两个礼拜给你读完，还要给我读完。为什么呢？因为是你给我读的嘛。哎呦，那这个就是，我就跟他说，弟兄，这不是，这是生命的粮食，没问题，我两个礼拜一定给你读好。为什么？他看这是一本什么书？文学书，对不对？我们所以在读经以前，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以前我们先面对这是一本什么书，你到底是预备再到里面去查考历史呢，到一边到里面要去看做人是什么道理呢，你还是什么呢？真的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哎呀，我看了托尔斯泰的这一篇东西以后啊，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么愿意做好的人，但是他没有找到这条路，他关起门来自己读圣经。我看他专门找的就是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好人，应该怎么做好，应该有爱，应该有不爱。但是他还不知道这个爱一定是要从清洁的良心、无畏的信心里面出来的。这一个爱必须通过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爱才有根有基的。你如果撇开基督的生命，说起来我们的人没有可能有的。所以虽然他经常这么的哭也好啊，省吃俭用把东西全部卖光，这么富有的把东西都分给别人，这不能赎你的罪，不能赎你的罪。弟兄姊妹，我再说，当我们要读圣经以前，让我们先认清楚在我面前是什么。在我面前正如同你现在，你说我要吃饭了，我要吃饭了，你要认识在你面前的这是饭，这是粮食，这是菜，我可以吃的。你不是认识说哦，我一直研究这个很好看，那个很怎么样，这个跟你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所以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本书，我们要认识它一本什么书，这是生命之道。我们上一课不是弟兄为我们唱的说，圣经是生命之道，是奇妙的道。这一点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所以我在说，如果说我们中间孩子不乖了或者怎么了，我希望我们不是一句话把圣经去看看你就知道了你做人对不对。这个圣经不是伦理道德书嘛，是有绝对的伦理道德的标准，但是你要知道撇开生命，你不要谈你的伦理道德，你撇开耶稣基督给我的新生命，我没有什么好说。所以这一本是一本教训人、督责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书，它是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一句话，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或者说你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要告诉他说，我们今天不要把圣经作为伦理道德的书，要圣经是作为你得生命、生命怎么成长的书。那么生命得生命，生命成长了，当然我们有了新生命了，我们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当然是越来越像神嘛，对吧？越来越好嘛。但是你如果撇开你的生命来做外面的东西，你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人是被罪控制的。所以信耶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对，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是信耶稣，先要解决的是从罪里出来，是耶稣的血先洗干净我们的罪耶稣的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的辖制。弟兄子，我希望我们在这一方面要注意，要注意。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那个读经的态度。 我们现在把书打开来。
读经态度，读经的态度比读经的方法更重要。一，爱慕圣经，天天读经，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
好，我们说，我刚刚讲读经的态度，第一，我知道在我的面前是一本叫我得生命的书，是我们得了生命了以后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必须知道这是生命的粮食。有一个姊妹跟我说，阿姨，你交代的功课我都做好了。那我就说，你做好什么了？我一天的该读多少圣经，该做祷告我都做过了。那你这个是把读经作为做功课，就像老师给学生做功课。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圣经是生命的粮食，让我们求圣灵给我们一个爱慕的心。我个人觉得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他一定会爱慕念圣经的。但是很遗憾，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教导引导他们怎么读经，以至于呢读读读读读了枯燥了，结果也不读了，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首先我认识这一世灵奶，我要爱慕，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爱慕的心来读。好，我们刚刚讲要爱慕，第二就是说，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求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更新，让我们永远都像婴孩一样爱慕，来爱慕圣经。所以不要把圣经作为一种死板教条的东西了，它是一个生命的粮食。好，我们看第二，读经态度二，三，
读经态度二，用信心接受的态度来读经。圣经是神的道，应该是运行在信主之人的心中，所以我们应该是用相信和接受的态度来读经。正如我们吃饭，虽然是用眼睛看，但是是用嘴巴吃，不是用眼睛吃，不是吃在头脑里，而是吃在胃中。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太重要的，我们读圣经要用接受的态度，这个太重要。因为我们比较是认为说，这个圣经，这个字谁不认识啊？我认识了，那因此呢啊，我就用头脑想想，哦，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是那样，应该。我最近碰到一个弟兄，他是一个船长，他是船长呢，他就跟我说，你相信吗？他就念过两年书，他圣经都不懂的，但是呢他在船的时候呢，他是船沉下去了，沉下去了人要死掉了，他人要死掉了呢，他就拼命的叫主啊主啊，救我救我了，那么神又把他救起来。后来他说，我一生经过这样的事情很多，因此呢他说，我读主的话，我把门一关，耶稣啊，我现在要读你的话了啊，你现在教我这个是怎么读，应该这样。我很羡慕，我非常羡慕他这一种态度。所以他读圣经读得好好的，他真的他都读，你在讲什么他还跟你解释得还很好，真的用接受的态度。我曾经讲过，我有看见过几个姊妹不懂的字的，结果他就是说，神对他说，我会教你怎么教，又没有黑板，又没有，哎，他是就是里面会教他。弟兄姊妹，用心灵接受的态度，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跟神相通，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们常常因为懂得几个字，我们懂得几个字呢，因此我们的态度常常就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要说，我们不要用疑问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了？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我曾经到一些地方去聚会，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说，我们文化程度嘛也不高，但是呢我们有很多不懂。比方嘛，耶稣嘛，他12岁到圣殿去，12岁圣殿去以后结果怎么样了？后来到哪里去了？哎呀，弟兄姊妹，我实在要跟大家说，你们也不要客气说自己文化没有。隐蔽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我劝你啊，圣经没有的东西你不需要去想。你今天呢，你先把圣经的事情先读，你读的时候，你如果想到耶稣到哪里去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主，我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主啊，我有什么事情不明白，我应该想的求你带领我，我不应该想的你不要带领我。我就发现我到有一个地方，好像大家问我的都是问芝麻绿豆的小事，都是偏偏都是问圣经没有的事。我很诚实的跟你讲，我圣经有的我都解释不出来，我不要讲圣经没有的事。但是我再很诚实告诉你，我都没有疑问。我没有疑问不是我都懂，我没有疑问乃是我知道神不会错的。我今天不明白，有一天我会明白，我现在不明白，我将来到天上还会明白。我觉得如果我需要明白的是神会要让我明白的，我不要明白的，我为什么芝麻绿豆我一定要去挖呢？所以弟兄姊妹，用接受，用接受，就等于你今天吃饭，你今天吃饭你不是想一天到晚这个为什么这样，这个菜怎么那个东西绿豆芽又怎么样等等，那个豆子的你不要问这么多，你问了半天你肚子还是饿的，你饭还没吃进去。今天我们要用接受，要用接受。我真的非常羡慕啊这个弟兄。我还碰到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弟兄呢，他本来是包工的啊，做包头的，他包工包头，他讲到他的见证，他讲到他从前啊，就是说他是很恨信耶稣的，因为他爸爸信耶稣，所以全家对他，人家对他都不好，所以他很恨。但是神很奇妙的方法把他带领进主。他说我一共只念4年书，他对字都念都念不清楚，但是他一信耶稣啊，哎呀，感谢主，爱慕的不得了，他一天到晚就抱了一本圣经，很奇妙啊。他还说啊，很奇妙，我现在圣经都会读了啊，神都在对我说话呀，啊，姊妹啊，你看啊，神对我说话，他给我指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神都是在对我说话。哎呀，弟兄姊妹，我实在太羡慕了。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自己认得几个字，就这样想，那样想，这个解释，那样解释，我们为什么不问问这一位圣经的作者是谁啊？圣灵，我们祈求圣灵在这里引导带领。你就用接受嘛，你就用接受的态度，不要东问西问。我不是说不可以问，但是我自己很惭愧，过去我问起来的态度是骄傲的态度，是疑问的态度，不通不对搞不懂，都是好像责备人定罪的态度。那哦，主，我不明白这节圣经是什么意思，主啊，求你带领我。那这可以吧，你可以问呀，我们太多东西都不明白了。主啊，又接受。我自从52年信主，59年蒙神的呼召，当我蒙神呼召全时间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周围没有属灵的树，我也没有什么传道人，很多传道人都离开走了，这个我都没有人问了，我看圣经也看不懂。哎呀，我很感恩神就感动我背圣经。我越是不懂的圣经，当然我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懂啊，但是我以为那一节懂那一节不懂，我就把不懂的圣经就背背背，我就背在心里。我感恩就是神没有给我有怀疑的态度，说不通不懂， 这是神对我的怜悯，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败坏的，过去我很会讲不通不懂的，那现在后来神怜悯我，我没有讲不通不懂，我就背下来背下来，主啊你知道，我就背，我也不管。那么也很奇妙，弟兄姊妹，到了一天，哎，神就告诉你，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那个意思啊，用接受，用接受。弟兄姊妹，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谈，一起来讲的时候，主啊，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接受的态度，给我接受的态度来读圣经，而不是用为什么通不通，先让我看这些圣经有什么意思啊。有的人他爱持续念圣经，他爱念念，觉得有兴趣的嘟嘟嘟嘟嘟就念念很多，没兴趣的他不念，干脆哦不念不念不念。让我们不要用这个态度，让我们用接受，主我不懂，弟兄姊妹你放心。从五九年到现在，后来当然我有机会看一些参考书，但是我可以说在我里面奠定我信仰基础的，使我在圣经上能够追求的，还是我背圣经，用圣经接受进来，把它接进来，把它接受。好好，我们来看那个第四，
用信心和接受的态度来读经，存着敬畏的心，依靠圣灵，多用心灵，少用头脑。一，存着敬畏的心，依靠圣灵，常与神交通，多用心灵来读，将圣经的话接受和收藏到心灵里。用头脑是产生知识的效果，知识往往叫人自高自大，心灵接受却能产生生命力和爱慕的心。
对，这句话太重要了，让我们看见这是一本圣经啊。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当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倚靠圣灵，我们就是主啊，你一边祷告一边主啊，少用头脑，这句话很重要。用头脑产生知识的效果，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用心灵接受能够产生生命力和爱慕的心。有一些人欢喜讲一句话，他欢喜讲什么呢？头脑大身体小，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头大小身体，他的意思就是说知识嘛很多，实际我们成长的很少。是的，如果你用头脑的话，哎呦，批评这个，这个讲道好，那个讲道不好，哦，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啊，这个对，那个对，让我们成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求你引导我，求你带领我，让我们用这个，就用心灵，我们才能够产生生命力。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尤其现在你们解经书又多了，啊，神学方面的书又多了，属灵的参考书又多了，啊，是不是可以夸夸其谈呢？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不，让我们还是回转回来，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用接受的态度，有敬畏神依靠。你一边读圣经，圣灵啊，我现在在你的面前，主你引导我，圣灵你引导，你引导，你带领，你教导我读圣经，要用这个态度。好。
二，不要将圣经单看成是过去神对人所说的话，让我们实际经历，在我们读经的当刻，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爱我们，他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用活的神要亲自向你说话。三，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会安静下来，圣灵像慈爱的母亲温柔地教导你，在你软弱的地方帮助你，使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生命和喜乐，并教导我们每日与神同行。我们像孩子紧靠在母亲的身旁，享受母亲的赐予，享受神温柔亲密的爱。
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我意思，我们看这个是我现在来吃饭，是现在要来喂养我的，哦，主啊， 我感谢你，哦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就靠在主的身边，哦圣灵来在这里喂养，就把这个话来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求神带领我们，这是我们当有读经的态度。不要以为我今天要读圣经，看有哪一个对我有帮助，好了，哪一个对我有帮助，你这个已经，你的门啊已经是关掉一半了。因为为什么？对有兴趣的我是开的，没有兴趣的是关的。对我认为是好的我是开的，对我认为不好的是关的。我们不能，主你自己敞开我的心，敞开我的心，主啊，我成为一个敬畏的心。当你这样祷告，真的神的灵就在你的旁边，圣灵就像你的母亲一样，他在这里要教导你，向你说话。弟兄姊妹，你试试看，真的就是不一样。你在神面前的读经的态度啊，因着你有这么一个心，你自己读经的结果就不一样。
五，用信心和接受的态度来读经，昼夜思想神的话，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它会生长。
我们读经的态度就是说，我不是现在读进去了，而且我读了要昼夜思想，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昼夜思想，我们记得诗篇第一篇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要昼夜思想。有的时候你问一个人说，哎，你今天早上读什么圣经？哎，我忘记了，那我去翻一翻。其实这个当然这没有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下面讲到灵修的时候，我也会讲到，我希望我们把主的话放在心里，不但是接受，而且要昼夜思想，而且要背下来。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把主的话放在心里。好，请念。
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耶和华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哥罗西书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你看圣经上一直强调，一直强调，强调我们藏。你要说解释圣经，这个地方的圣经这种解释这个词汇啊，圣经上很少的。那是要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要把主的话要解释，这个有，但是很少。但是极大多数的圣经一直是叫你藏。所以我们，你不要，弟兄姊妹，你不要怕，我背这些圣经我根本不懂在什么意思，你没有关系，你就背下来。我刚刚讲过，这么多年，从59年，大概从59年，至少有10年或者什么20年，我非常的感恩，我就一直背主的话，背主的话，背主的话，哎，都一下出来，都一下出来，哎，就很自然的就连在一起了。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收藏主的话，不是在你懂多少，而是在你把它接进来，主，而且你不要有一种疙瘩想。我懂都不懂，摆在心里做什么？不需要你懂。你像电脑，你把东西输进去嘛，输进去到了有时候它就会拿出来用了。圣灵也借着这个，到了时候就给你拿出来了啊，就告诉你说，哦，是这个意思，告诉你是哪个意思。弟兄姊妹，收藏主的话，我们不但要读，我们用一个接受的态度读，而且读了要收藏，藏在心里，反复思想。
昼夜思想神的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读经的态度，用信心，用接受的态度来读，我们而且昼夜思想，把主的话要藏在心里，这是我们要读经有的态度。所以大家可不要忘记我刚刚第一句讲的读经的态度。以前我们第一句讲的，你要先要认识在你面前是一本什么书，你不要把它作为道德经来读， 你不要把它作为历史书来读，你不要做，你要做是生命，所以你的重点是接受，你把它接受进去。好，
读经态度三，立定遵行主道的心智。读经时我们应该有不是单单听到，而且还要行道。参考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
好，这个我们读经，读经的目的，你为什么要吃饭？我们为什么要吃饭？有的时候很有的人他又我好没有力气哦，哦原来忘记吃饭了，哦原来饭吃的少了，所以他没有力气了。所以读经的目的是什么？使我身体健康，让我有力气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经要立定心智，说我是要行道的，也就是是给我有力气的，有给我力气我可以走路，给我有力气我可以生活，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因此我们下面要叫什么叫做行道。但是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要非常注重这个下面讲的行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这么软弱无力？那就是说你吃饭，你有吃吗？你吃了，吃了怎么还没力气走路呢？那是不是你这个食道有问题吃不进去啊？是不是你这个胃有问题吃不下去啊？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吃，你根本在看。我说很多人在看圣经，看圣经，看圣经，一直就是看在头脑里，一直就是停在头脑里。神的道是运行在信主的人
心中，
你那个窝那个饭能够消化的是在你的
胃里。
你如果在头脑里，好，难怪大头小身体了，难怪你一头脑都装满了圣经，结果你行不出来。因此我们现在要非常注重的，到底什么叫行道，到底怎么叫行道，这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变成这么软弱？为什么？我晓得的呀，做不到呀。你晓得在哪里晓得？
头脑里。
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肚子里还没东西吃进去啊，你肚子还是饿的，你脚还是没有力气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行道来讲一下。
什么是行道？如何行道？行道的源头和动力是什么？
什么叫行道？那这个很简单呢、啊、就是把道行出来嘛，就是也就是另外一句话，就是你吃下去的饭它有力气，它就可以行出来。那么行道的源头跟动力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怎么可能行出道来呢？是通过哪个生命呢？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能够做出来的是通过哪个生命呢？
新生命。
动力是靠什么？
圣灵。
对，所以那我们前面在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里面我们讲过，我们里面信主以后、哦、我们里面有两种关系，对不对？里面有两种关系，就是一个是我新的生命，一个是老的生命啊。一个是如果是从新的生命出来的话，那就是去靠圣灵的能力；如果是从老的生命的话，就是靠我血气的能力。那么新生命跟老生命根本的分水岭是从哪里来呢？从求告主名。如果我是走主啊，高举主，仰望主，他必兴旺，我就自然我的老生命就不出来，那就新生命成长。如果我是我靠我，那就是老的生命出来，对不对？所以好，请弟兄姊妹原谅我为什么不厌其烦要重复呢？因为我们一直常常嘟一下又活在老的生命里，一直靠紧，所以我们就要追逐。为什么要走求告主名？认定了他是我生命的主。好，
如何行道？行道的内容和步骤。圣经中讲行道的意思，并不是我看了圣经怎么讲就马上照圣经上所写的行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靠自己的生命，凭自己的能力去行。在雅各书一章19-25节，罗马书10章17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中将听道、信道和行道的关系讲得很清楚。
是，我们现在来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行道的内容和步骤。第一，要预备心田，对吧？
嗯。
好，我们先讲。
一，四种不同心田，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
好，我们请念一下。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主耶稣非常强调这一句话，主耶稣不是每句话都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的，但是主在这里要我们听，要听说我们有四种心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可能你是紧急地啊，有各种的思虑烦恼，钱财迷惑，有可能是路旁地，土浅石头地，也可能是好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叫我们要听，要听的话，事实上就是要我们应该要预备心田，我们应该要预备心田，我们如果要行道，我们要预备心田。今天在做农民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你如果要种田，要开始种田了，你第一件事情什么呀？你要把方土，对不对？把田地先预备好。我们里面是什么地？你不需要去分析我里面是什么地，可能我烦死了，我里面什么事，或者是我孩子又怎么样，等等又读书，等等又结婚，等等又要造房子，或者是里面是紧急地，或者有的人是白老资格，好像这种道我都听过了，白老资格的人其实就是等于炉旁地，它非常的结实，很结实，都听过了。所以有的人土浅石头地，因为里面自己有自己的主见啊，心硬很坚固的啊，虽然土很浅啊，你倒下去好像听很好，但是因为自己的东西跑出来的时候又影响到生长。不管我们里面是什么地，但是我们里面要开垦，
撒种以前一定要先开垦耙地。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以赛亚书28章24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
是，如果说我们要撒种的话，一定啊，神要撒种，或者我们要读圣经，那就是我们听道也好，读圣经也好，是不是就是等于要在我们的心田里撒种嘛？我们撒种，我们一定要预备心田，在我们里面是一块什么田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求圣灵光照我里面的田是不是干净呢？好，那么如何预备心田呢？
如何预备心田呢？神的救法是神救，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人人都是因信靠求告主名得救重生。照样要预备心田，也是唯一只有靠祈求，求神在我们心中做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的工作，求神不断柔软我们的心，给我们温柔的心，以至于能领受所听的道，求神不断攻破我里面坚固的营垒，夺回我的心思意念，降服基督。
好，我们来请看雅各书第一章。其实雅各书第一章第18节到25节，把这个整个的行道步骤讲得非常的清楚。你看， 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就是得救重生。当我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应该的就是要走生命的道路。那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那么他这里讲慢慢动怒，快快的听，听什么呢？其实听神在里面说什么话。那么讲到说什么话呢，好，他下面说二十一节，你听念。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好，那这里他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要预备心。他这个是 这一段他是讲什么呢？这段事实上他是我们前面讲过是生命圣灵的律，前面讲是生命圣灵的律，这就是说我们行道其实就是行生命圣灵的律。但是我现在呢，因为没有把生命圣灵律放在这里呢，我们现在就讲行道，其实就是行生命圣灵律感动你的出来的话，就是行道。好，我们说行道就是我们要听圣灵在你里面说什么话。那么第一，我们二十一节就说预备心。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预备心啊？我们常常听见人家的教导，你要好好的接近接近自己，你自己要看看啊，自己怎么这么不好，应该要好好的接近。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知道我的心不够的，都不干净的，你怎么接近？我们刚刚说神的救法本乎恩，因着信，一切都是恩典。那你怎么接近？求你祷告，主求你光照你连自己里面有什么思想都不知道，你相信这句话吗？我们常常并不认识自己，我里面有什么东西拦阻了神的话进到我里面，我都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祷告，主啊，我渴慕要行道，因此先求你预备我的心，预备我的心，你除去我里面一切的污秽，除去我淫欲的邪恶。你就是这样祷告，你这样祷告，真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这样祷告，你就有一个渴慕的心。你今天晚上你再这样祷告，你一个晚上过来又醒过来还是这样祷告，你如果一直这样祷告，你会很奇妙的，神光照你，你很骄傲，神光照你贪爱世界，神光照你，我不知道神光照你什么，但是我讲的这些话其实都是神光照我，神会光照你。好，当神光照你的，那我们就求主，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些。你自己不会脱离的。哦，我不要骄傲，哦，我不要贪爱世界，我不可以贪爱，你没有用，我不要，你再不要，你还是贪爱世界，你乃是主，神的救恩一样的，都是本乎恩，一则信，主，我感谢你，我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主，求你救我，求你救我，求你救我，主，你知道我一直在这件事上特别软弱，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我感谢你，你必救我。弟兄姊妹，我刚刚也讲过，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便是荣耀他。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救恩。我没有办法脱去这一个软弱，我没有办法脱去我这一个败坏，我心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感谢，你感谢什么？感谢什么？感谢我是败坏的，我没有办法的。感谢神，你必能叫我脱去。我是感谢这个，不是为我败坏感谢，大家懂不懂？不是说我这么败坏我感谢，我败坏那也感谢，感谢神暴露我败坏。但是我现在感谢的是，主你能，我不能，你能，但我就是主啊，我谢谢你，我把自己交给你。姊妹，我跟你讲，我常常当我困在一个失败软弱当中的时候，你朝失败软弱看，你就很困惑，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朝全能的神看，你就感谢赞美他，你就要从这个里面出来。很奇妙，这非常的奇妙。我希望不但我们自己经历， 也可以告诉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为我们的失败感谢，失败软弱感谢，感谢神的得胜。我这个人就把自己交给他，他必在我身上成全，拯救我脱离这软弱和失败。好，所以我们祷告求主来救来救我脱离啊。那么还有我自己的心刚硬，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刚的人，我常常还手捏捏他，主啊主啊，温柔我温柔我温柔我，你在我的身上做温柔。真的姊妹，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神一定会让你温柔下来。好，当我们这样祷告了，我们预备心田，你不断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在哥林多讲到说，求神不断攻破我里面坚固的营垒。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里面自己有多少坚固营垒，我是不知道的。我常常我的丈夫说我，你怎么这么自我中心？你怎么这么梗啊？这么顽固啊？我从前都觉得我对的，我怎么顽固呢？我只是对嘛，我怎么自我中心呢？这我是照着对的去做。但是当我祷告，主啊，你知道我有什么东西是顽固的，主啊，你攻破我里面坚固的营垒，你夺回我的心思，夺回我心思。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行道，你这样的祷告预备心田是非常的必要和有效。你不断的求主预备，你就非常的有效。好，
行道的内容和步骤：一、听道，包括读经、看属灵的书籍、人的劝勉等；道借着悟性进入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听到的态度，求主不断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心，给我敬畏的心，受教的心。
是我们什么叫做听到？所以说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到，信道是从听到而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雅各书说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什么叫听到呢？可以包括属灵的书籍，包括圣经，也包括人家讲道，这都可以的。这但是我们一般听到的话，就是听到悟性里去，就是听到头脑里去。所以因此如果我们一直停在听到里面而不消化的话，那就会变成了我们对人家的讲道要求越来越高，升级了，好像那种道没什么好听啊，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听到，我们要求主，主啊，给我敬畏的心。我刚刚讲了要预备心田，我们借着祷告不断求主预备我。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以前，灵修以前，或者在礼拜堂听到以前，我看书以前，我们可以祷告，主你洁净我，你洁净我，你除去我里面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让我成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当你这样的心态，你来看圣经，来读圣经，来聚会，要好得多。所以很多很，我现在到很多地方去看见聚会啊，现在很少人有这样了。过去我们都是一看见人家找到教会，就是在祷告，就是在默祷。其实我觉得这非常的好。弟兄姊妹，你们到聚会的时候不要预备讲话，不要想现在还没开始聚会我就跟他讲话，让我们先安静，让我们先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开垦耙地，求圣灵在这里不断温柔我的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这次听到，当我们不断的求神在这里温柔我们的心的时候。好，
祷告，当我们听得到，千万不是想靠自己如何去行，而是应该走求告主名的路。我们对神说，主啊，我不能，我没有可能达到你话的要求，但感谢神，我不能，你能，求神拯救我脱离自己，去达到道的要求。主，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去达到。多祷告，圣灵多运行，圣灵越运行，心田越被耕耘和洁净， 就越有信心能领受所栽种的道。圣灵越运行，道在我们心中越容易成长结实。圣灵越运行，我们就越容易顺服圣灵的引导。虽然祷告后的当刻，甚至于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没有在这件事上行出神的道来，我们千万不要挣扎。我们要相信神会借着圣灵将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活泼有力，及恩高的教训是活泼有力的。我们继续祷告，祷告以后就凭着信心相信，祈求就必得着，到了时候必能达到神的要求。
好，我们一边听到一边祷告。祷告这个里面，我这个里面包括了几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你没有听到以前，你也可以祷告；你现在在听到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你等到不断的以后呢，就不断的可以祷告。这样我们的心田就很松，我们心田圣灵就不断在我们里面可以运行。运行的话，好，我们现在念信道。
信道，领受所栽种的道，头脑所听了的道，如同种子，经过常常祷告，预备了心田，栽种到我们的心田中。信道，种子在心中经过埋藏发芽，慢慢到结实，为着使我们的心田更多被开垦耙地，成为好土，使道能发芽长大结实。神许可万事如同北风南风临到我们，吹入我们的园内，使果子成长，发出香味。
对，所以是我们刚刚讲听到悟性里面来。那么我们的心田不断的被预备圣灵的工作，这个道呢，从头脑里呢也就被领受所栽种的道，圣灵就会带领我们把头脑的道呢就栽种到我们心田里面，到我们心田里面，那么这个道就在里面就开始发芽长大了，慢慢发芽长大了，就变成果实了。刚刚是种子进来的，现在就变成有一天就变成果实了。变成那当然，道在我们里面发芽长大，也包括我们外面的天天十字架，北风南风的吹在里面，然后我们的道就慢慢长大。到长大了以后，好。圣灵按照我们什么时候啊来对我们说话，这个就叫什么呢？
恩高的教训。圣灵将经过栽种发芽长大已成果实的神的道随时就是感动我们，被圣灵感动出来已成果实的道，这就是圣灵写在心板上的律，也就是恩高的教训。恩高的教训是满有谨守敬畏和顺服的能力，是蛮有信心和生命力。
对，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听到听进去了，听到头脑里了，我们借着不断的祷告，当然不一定就是为着这个道祷告，我们天天的不断祷告，多祷告，祷告了以后，圣灵就让我们的心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把这个头脑里面的道就领受到心里面了，心里经过埋藏以后就以后成熟了，就变恩高的教训了。圣灵到了时候感动出来的话，恩高的教训，那么好，我们下面就念那个念一下恩高的教训。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四十节，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好，我们知道恩高的教训，我们在前面生命圣灵的律已经讲过，但是我也会再讲一下恩高的教训跟那个写在那个石板上的律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写在石板上的律，它就是这个尺寸 要求你要做到，就是这样。他这个没有能力的，而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放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圣灵的律放在我们的里面，有使我们有敬畏的能力，因为这个灵里面加上有带有圣灵的能力，所以给我们有敬畏的能力。以西结书再念一下，
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对，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谨守能够遵行，因为这个不是你自己要的，因为当主的话一进来的时候，里面就加有这个能力的，就本来就有这个能力，这就是恩膏的教训。好，我们念下去。
行道，我们就自然而然行出来，这就是所讲的实在行出来的意思。雅各书1章25节，我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对，好，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叫做行道？行道就是听到，听到头脑里去。我们为什么所以说要祷告，常常祷告？当我们祷告，祷告这个听得到，慢慢慢慢的，因着我们祷告，我们的心田被准备，好，就领受到我们心里，心里不断祷告，这个道就埋藏在心里，埋藏在心里，慢慢的长成果实了。成过果实，我们就说圣灵就实的来感动出来，这个果实就叫做恩膏的教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懂得的，大家都有经历的。哎呀，我这次实在没有办法，后来祷告祷告，忽然神一句话一来就释放了，有没有？忽然一句话释放了，这个忽然的一句话就是恩膏的教训，就赐给你有敬畏的能力，有顺服的能力，有遵守的能力，这个就叫做行道，弟兄姊妹。所以我要请问你，就说我们今天讲行道，你看见圣经怎么讲就怎么做，和我讲信听道信道行道这个步骤一样吗？
不一样。
一个那是我看见圣经怎么讲就怎么做，是凭着谁？
自己，
凭着我自己的血气，凭着我的老生命去做的。而如果说我是让圣灵在我里面做，圣灵感动我做出来的，这是靠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肯走这一条路？为什么说我就是那么软弱呢？你为什么一直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呢？还有，我们除了说要听到以外，为什么我们不肯走预备心田的道路？我们要求主不断的，真的弟兄姊妹，你要祈求就寻找叩门，要求主，主啊，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心，除去我一切的污秽啊，主啊，你温柔我的心，温柔我的心。弟兄姊妹，我们要走这条路，这样你才能够把主的话从听到在头里接受到心里，信到以后实在行出来。这实在是很简单的过程。把饭吃下去当然就会有力气，你饭不吃一天到晚看看看，你看了不会看饱的呀，对不对？所以听到这个道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字句，当我们要成为恩膏的教训行出来，就是经义，一定要让字句变成经义，那必须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要行道，我们是要行出恩膏的教训，行出在我里面的道。弟兄姊妹，不是看了圣经怎么讲就怎么做，你总做不到的，因为是靠你自己。就是你看了饭你不会饱的，你一定要吃，而且吃还要吃到胃里面去，你才有力气的，这个叫行道。所以我们感谢主，神今天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不是一本 劝人怎么做好，乃是告诉你，你做不好，你必须应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来，才能够达到好。所以这个这本圣经让我们能够用接受，就像饭，你是用吃进去嘛，你吃进去才会饱，你吃进去才能够发生生命的果效，让我们吃进去啊，成一个敬畏的心，接受的心，依靠圣灵，多用心灵，少用头脑，来读这本主的话，来使它产生信心的果效。我们祷告，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你不但把圣经赐给我们，而且你也把读经之路赐给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不但是听道，要信道，要行道。你把这条路清清楚楚的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敬虔敬畏的态度，用接受的态度，哦，依靠圣灵，少用头脑的态度，来把你的话接到心里，昼夜思想。哦，主啊，我谢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